世尊，这下就是障碍这一段了啊！在石窟之中，都得如此不觉悟。底下从世尊，师父尊的人，父子当然包括母子，兄弟当然包括姊妹，夫妇亲属，虽是亲眷，应当互相恭敬，互相爱重啊！啊，应当互相照顾啊，体贴啊，关心呐、啊。但同时还是要恭敬啊，无相生气啊，不要讨厌、啊、气是气度啊。还有说特殊这一点啊，有的人对于别人有什么成功的事情他还不嫉妒，对于自个儿的亲戚要是谁胜过了自己他特别嫉妒，对于兄弟之间也是如此啊，谁要是胜过了自己他嫉妒，我们外人他还是我自己人多得很，他倒就是这个，越是这个越嫉妒，这个不对嘛啊！都告诉我们呢，应当敬爱，所以夫妇之间也是应当一个敬字很重要，这个敬才能持之长久啊！不光是爱啊，啊，不可以互相有所憎恨，不可以互相嫉妒，都要互相帮助，有无相通啊！这个有的钱财，这个用的东西。啊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那应该相通啊。有的人可以给他嘛，给没有的人嘛。无得贪喜，不要贪恋，舍不得，就是要助人呐、啊，要帮助人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布施啊，我们要能够让人家得到利益。颜色长和，言语和这个，你说脸色啊，色就是脸，不光说脸色，看得很和气。就是在这个亲家、这个亲属之间呢、啊，都应该如此，有无相通，互相帮助，这个言语，这个容色，都是啊，很和蔼，莫将为利，不要彼此抵触，啊，彼此闹意见，凶和利是什么？凶狠，然后就狠毒，祸时生根，祸时就是指说祸一个这个某一个时候。啊，或是某一个时候，这个发生了，这个心里头生了气了，啊，在这个彼此之间有所斗争，啊，这个于是就是会怒，脾气上来了，啊，发怒了，这就表示就不和了，又会怒发了脾气，有所发作，有所发作至少是吵架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乃至于这个事虽然是个小事，要知道这个事，这个冤冤相报啊。他是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这个到了后世啊，他愈演愈烈啊，这互相的就是这种相报啊，就结成大怨了，后世转机了。啊，你这个在这一生之后，只是一个小的开始啊，这个争吵伤害了对方啊，这个后来愈演愈烈啊，愈演愈烈是制成大怨了。所以这个都是要收报的，而且这个报啊都是超过他应有的，所以这个来要账的没有一个不是会要过了分的，所以他这个事情不能了，就在这儿，因为他是很狠毒，他绝不是说你说这个曾经是打过三棍子，我就打你回你三棍子，我就是或者要回来账，他要打你三十棍子他才是出气，那么你这个二十七棍子就是冤了，不应该受，因此你本来是欠账的，你就变成债权人了，你有二十七棍子的债权，你将来可以跟他要，而等你要的时候你就不是要二十七棍子了，你给他三刀，所以说你就变成欠账的了，这就是互相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结了之后就互相啊，有的人是有神通人看见武则天和那个皇后啊，那个皇后因为她死得太惨了，她说我发，她就发了愿，让我生生世世当猫，要把这个武则天的老鼠活着把它咬死，因此她就是如了她的愿，咬死了多少生的这个武则天的那个老鼠，但是咬多了，咬多了之后，这个武则天她又变成宰客人，她就要他，说他变猫，他变老鼠，那么过他又反过来。所以有时候这俩人还在那，老鼠跟猫变还没完呢， 所以这个就是说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，后世转地自成大愿了。世间之事更相祸害啊，相更换的啊，彼此互相称为患，称为害，患是病患，祸患，害是毒害，谁不临时啊，谁不是就是马上啊，就是在眼前呢、就给你表现出来啊。可是因果是不虚的，决定是不爽啊，所以就是连佛成佛之后还要视线卖顶穿足之报。他因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修的修阿修罗寿很长，他看到这个你修行的人最后就不受报了，他就说这因果没有了。所以就佛视线的，所以说这个琉璃王来打十种的时候，这也是个报应啊。当年是所以佛也头疼了几天呢，也都自愿受报，你成了佛还要自愿受报啊。这个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天上没有东西吃了，就有一个池子，池子呢水也都干了，鱼就死了，他就吃这个鱼。最后呢有一条最大的鱼，最大的鱼嘛，这鱼的王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是个小孩，他这鱼很大，他没吃鱼，他就拿竹竿敲了这个鱼脑袋三下。结果这个鱼等到他们这个人又这些人又到又印度了，又当又聚归安居啊，成为十种贵族。那么这个鱼他就变成琉璃国，一个大鱼变成国王，就领着军队来杀。来杀的时候，这个大目犍连看见佛不救他的这些本族的人就很奇怪，我佛不管呢，大目犍连就管，大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他把这个佛，把这个佛的这个最有亲的比较亲的这些人一直搁到佛里头，就拖上33天，把战争过去之后。这个大目犍连把佛拿下来看，这个佛化成了角色呀，这过不去，他这因果不虚啊，佛也头疼3天，就是打了他的竹竿，表示报应不虚啊，这果报不虚啊。这佛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这了得最近本来空啊，实在是在最近本来空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底下那一条那个公案不仗的，就是大修日星人不若因果，就当500年的野狐嘛。问到白丈，反正说不昧因果，这个野狐人就解脱了。他不是错了的因果，他不昧这个因果，这因果还叫他有因果。回头说法哪有那么容易？一字之差，500世野狐身呢？有的人都想以这个为什么？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责任非常大的问题。
所以这个
因果这个事，这结成大愿，回不去马上就看得出来。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，这决定是如此。你对于这一切，不要那么爱恋去追求，都应当想过，没有一样人跟得上去的。比如再说，人在爱欲之中啊，你这个事都是相识，你爱别离啊，都是那个亲属啊，都是爱啊，相爱啊，这个很好。这个欲啊，想得到什么东西啊，都是欲啊。所以你想得到这个，想得到那个，你爱这个，爱那个。可是你是独生独死，独起独来啊。生也是自己一个人来的，你什么也没有带来，也不是陪着你来。死的时候，独生的时候是独生独来，死的时候是独去独死啊。但是都是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。你受苦受乐都是你自己承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。你至亲的儿女夫妻，他就是他忧心如焚，他那也难过，你不能因为他的难过减少你的难过，他不能替你，就他也饶上一份，说明是没有人能代替的，都自个儿所做的一样也好不了。善恶变化归宿所生啊，善恶变化嘛，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谨慎的解释，说善变化就是指着这善气的报应，恶变化就指着恶气的报应。所以善恶变化嘛，就指着善恶两种报应。那这是一个解释。再有慧疏解释，这个解释是高丽人，这都是唐朝的，谨慎是唐朝的，这个他有著作在藏经里头，也是无量寿经了。慧疏说。他就不这么解释，他把这个变化就这么说，就今生 谁是善果？这今生啊，你是在享福，是善的果。可你做所做的事，所做的业，这都是坏事。所以因此，你来世的报就要变了。今生你享福，可是你现在做了坏事，来世你就要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受罪。你现在随身恶报，你在苦的受罪，可是你都行的都是善事，那么来生你要变为福报。他把这个变化这么讲，说善恶变化千变万化，这都是文字问题，实际上没有分别。总之都是如是因如是果，什么因什么是果，确实千变万化呀。造一不同，我就是不同啊。这些善恶，这些果报，归处所生，你生的地方，你到哪里，这一切跟你到哪里，这些都只有这些东西跟着你走。至于这些个亲属呢，啊，就是这些个报应跟着你走。啊，至于所去的道路，那格格是格格不同的。啊，至亲的人，甚至于说，一个炸弹下来炸死的人，你去处也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一样的，就是什么？因为大家性质差不多，工作差不多，也有不是说绝对都不一样，但是就是会一样。更会不一样，但是道路不同，会见无期啊。这个再相会就无期了，但是再相会你也不认识了，这个是最苦的事情，就是这个。还有个一转之间，谁跟谁都不认识，所以锅蒸外婆肉，鼓打舅母皮啊，这都变了，都变了猪，变了牛啊，皮包出来打鼓了，肉在那炖着，肉在里面咽冰壳，这都是亲属。就再见也不相识啊，就是这叫做提醒我们呢、啊，不要对于这一些在这争这些不吉之物啊，就这一些都是回到刚才那一句话，就给我们详细的开源，我们怎么是争的不吉之物？你说都没用，你这一切都没用啊！我爱这个，我爱那个，到了之后你自己走你路，谁也不能提，你爱他。您爱不了，你一点不能尽一点力量，所以你要不往生，对你的这个眷属，你能尽什么力量？眷属对你还能尽一点力量，还可以念念佛，他们追悼追荐你，超荐你弟兄。你自己，你就你不知哪去，你也不知你的这些人在哪，见着也不认识。所以只有往生才说，这个往生就是把一个大悲剧变成大喜剧，这不是死，这是生啊。这个不是是爱别离啊，别离啊，而是一个大团圆的开始啊，啊，大团圆的开始吧。你有一个人往生了之后，就可以出出辗转度脱，把所有这些亲眷都度脱，都在极乐世界会见，大团圆，真正的大团圆。世间大团圆是一刹那，马上就分家了，谁也不认识谁了。只有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大团圆的开始。啊，这道路不同，这相会无期，世间人的愚痴不知道啊。这佛就劝勉了，何不于常见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啊？为什么你们还不在你们还强健的时候努力去修善？你们还等什么呀？人生最难得的暇满之身呢、啊？啊，我们还都是暇满之身呢、啊。满者是没有残缺，神经是这个智力体力，啊，都还都是健全，没有残，没有不加不弄。神经也不错乱，那总还有时间，有闲暇可以修持。这暇满之身很难得，佛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净土难进。那这一切难都已经都通过了，所以说何不再趁这个强健时突破这一关呢？所以大家都要争取，争取什么？争取对于往生有把握啊！我们说大家都是往生有希望，有希望。不去临终，你要善根发动，你很好运功，那佛来接引，那就往生有希望。但是是不是敢说是哪一位是已经有把握你决定往生？那这话就不好说，我自己也不敢说。但是我要争取，要争取到这一步，要争取到有把握，这是大，这才是最急之物啊！不要去忙那些不急之物啊！这最急之物就这一件事。啊，趁这个强健时啊，现在这个原德师这就不行了，啊，这就送到医院去了，啊，这个不能动了，摔了一跤之后，躺了一个多月，长了褥疮，而且这个这些病了之后的时候，人就也就是不容易提起这个精神， 咱不要知道他是你这个强健时候你还不能练，你到了有病痛的时候你就更不能练，你没有那个心力也不够了。不是说啊，病都来了呢，不会自然而然我就会知道这药剂漏几年，不尽然了。还有这个病中这个念，确实是难念呐、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趁这个强健时啊，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，能够达到这个佛的愿里头所说的那些条件。所以至心信乐这四个字，第十八愿，所以至心信乐的十念必生。至心信乐这四个字，你这至心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心，你这信和乐到了登峰造极了，我们敢说我们是至心了吗？我们是有心了，我们也是信了，我们也是乐了，但是不能自己就把自个儿封了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加个封号，说我是至心信乐，我就符合第十八愿。那你这每个字都不能放过，至乐怎么讲啊？所以孔子是大成至圣先知，圣人中的登峰造极的圣人就称为至圣，皇帝称为至尊，你是至心信乐，所以哪里能那么草草啊？所以这个要讲究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合乎于强健时去争取有把握的方程，而这怎么做？你去做到至心信乐，把那一种所有一点点的疑都要给它破掉。什么地方不懂呢？都是疑啊！使自个儿这个心呐、啊，当然不是去算跳海去算沙了，这名追求名将了、啊。现在这个上海这个待业不能往生之说，大圣、啊，这都是陈建明的造谣生事。这个名字不能你们给我取掉，都说是一种邪说吧。就我们就是要真正的相信这个待业往生啊！我没有待业往生。就没有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也不可会了。所以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现在这个对于这个问题，现在是国内国外解决的不够好。而且上海的这个徐恒志，他来信跟我说，我说这种说很讲义的人很多。总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正法很难起正心，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学说，大家很容易感觉兴趣。所以就是说，下里巴人大家都喝彩，这阳春白雪没人一样。我们这个要坚持这个正法的注释，都要趁强健时啊，这个努力修禅。这念佛是善终之王啊！啊，我们这个往生正因呢、啊，读诵大圣是里头的第一句话，读诵咱们大圣无量寿经的第一句话，是往生正因呢、啊。努力修善以后大夫还等什么啊，这话很深刻。还有人这个年轻人不修，我还要等我退休，等我什么什么，他不知道这个涅槃经讲啊，我的佛高僧掐着我打了个屁，譬如肝掌，肝掌大家就是灶堂压呀，我在四川的看见他压肝掌的，那就给你吃这个肝掌汁，那个是很高级的，那个铜的车子。那肝脏压出来汁是熬糖了，或者喝了。那个这个渣子没味儿，汁甜汁都压死了。他说壮年盛色亦复如是，壮年时候的盛色，那个体力，他说是也是这样，就像这个肝脏一样，也是很充足的。既被老压，老了之后就等于压了一下，等于这个肝脏被在这个机器上的压了一下，就成了渣子，成了渣子就无三种味儿，这个味道就三种味儿它就没有了，一个是出家味，这老年就不能出家，老年出家只能当沙弥，按正规的，我觉得破格，那正规的老年只能当沙弥，最严格的那个戒，老年人受不了了。你就是那么做你做不了，所以呢不如名副其实你只当沙弥。有很多老年他那个香港的那个沈九成那个编辑，他出家是沙弥，那个是比较合法的。第二是读诵类，读经诵经脑力不够，人老了之后十个有八个脑力下降。所以不单是佛法是如此，就是科学他们都说最好的时候二三十岁啊。啊，这一段里头啊，这脑子发展到最利的时候，这个首先记忆力不行了，还有点理解力，
比如说再老也理解力不行了，你再读书看书，这个味儿那就跟被压过的那个甘蔗一样了，还是甘蔗，它没味儿了。第三是坐禅，我说这个坐禅，你这个一坐，总要在两小时以后，你才能够体会出坐禅的作用，你才能够得到进步。这个老年人一坐两个钟头，也就是不可能了。上次来那个刘济公，是马一福，张老师成为中国禅宗第一的马一福，这个人很少，知道是个大学者，马一福的弟子。这个刘济公，他后来学新中心，他说不行，新中心也学不了。他说要新中心的条件，要一坐得两个钟头。他说我最长一坐只能坐一个钟头，真正盘腿怎么坐的？不是怎么咱们这么坐，叫端坐。所以大家里面练习端坐是很重要的，要练习盘腿，这都是基本功。这基本功你不是年轻的时候练好之后，老了你没办法，那腿都硬了，更没法盘了。老了之后才能放腿。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何不趁这个时候努力什么呢？这就是之后的这个涅槃的话，你等到老了之后再来时，当然时间是有了，可是这三种味儿就没有了。所以幸亏还有一个幸福法门，就说来说去都大恩大德的阿弥陀佛，幸亏有大幸福法门，不管你老少什么闲鱼都收我。所以大家及时努力，莫要蹉跎啊！这是佛可能劝我们啊，欲何待我，还等什么呢？